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丹丽，欢迎您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黄思胜黄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要和听众朋友呢一块的来分享他的信仰之路。黄神父您好。
你好赵小姐。
黄神父啊，目前是服务于我们台湾地区台北县新店乌来山区教会啊。乌来呢，要跟听众朋友呢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尤其是我们的节目是对这个海外播出的话啊，有很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机会到我们台湾来玩的话呢，也可以去乌来地区，因为乌来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温泉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同时呢，它也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群居的地方，是属于泰雅族部落，这风景呢是相当的优美啊。那黄神父呢，到这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去呢，相信这个传递这个天主的这个福音啊，那么这个加惠当地的这些教友们啊，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有福啊。当然我很想问一下黄神父，您是不是原住民的？
不是原住民。
是我们知道早期啊，到这个原住民部落传教的神职工作者大多是外国的传教士啊，原住民在接触到教会活动之后呢，也有些人会进入教会所设置的学院啦，接受这个神职工作者的这个养成的教育跟训练，然后再回到自己家乡传教。那您既然不是原住民哦，那您怎么会到乌来地区服务的呢？
因为今年的六月我结束在新竹的工作。
是，
那么主教
哦，您说今年六月要先更正一下，因为现在已经2003年1月，对对对，应该是去年的六月啊、哦。
去年的六月、
嗯，
我从新竹调回到台北，那台北的狄刚总主教，把我放在主教公署一个月，七月份，那么主教也一直要安排我的工作，那救主会的。会长就跟狄总主教提出，因为他们现在人少，救主会负责的地方就是乌来、平林、宜兰市。
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神父的缺少，所以他跟主教商量，所以把我借调到乌来，大概两年的时间。
啊、哦，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就已经先帮您这个。布置好了，对不
对,
对？先帮您定下来了，两年的时间
是。
黄神父呢？您刚提到您不是原住民啊、哦，可是我刚刚私底下呢，我们还没有录音之前呢，聊天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个神父呢，真的是蛮入境随俗的，马上就有原住民的口音了、哦。所以您就是像一般的神职工作者，是不是就是真的到了，不管你到哪个地区去，就是要在很快的时间之内要融入当地的那种生活啦，或者是习惯。
是、我是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人，而且到那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可能也让我想到是保禄的精神啊。他说到了哪里就成为哪里的人，到了希腊，到了罗马就成为当地的人。他想跟他们在一起。来传播天主的福音，这样。
是。那么在您所服务过的这个地方啊、哦，您最远到过哪里？
最远到过新竹。
新竹。
是。
是。
新竹的四维备修院。
嗯。
那里是一个培育养成神父的地方。是在那边待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是。
那你真正从事神职的工作当神父，这个时间有多久啊？
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我是2001年的1月1号，升的神父
啊、是
在台北总主教座堂，
是，那就是在这之前就是修士，
对修士，
是，那都在忙些什么呢？
什么时候忙些什么？
就是在修士的时候，当修士的时候，
修士的时候，我们说为一个培育养成神父有所谓的小学院的阶段跟大学院的阶段，小学院就12岁到18岁国中高中的阶段，那么大学院就是满18岁，当然也具有高中以上的资格，所以可以申请进入修院，那么到了大修院的时候就是受哲学神学的培育，那个时间就是一年的灵修年，你可以考虑两年的哲学培育，4年的神学培育，这么总共7年的时间。所以在大学院的一个阶段，修士的阶段，就是一方面在学识上面努力， 也了解自己的信仰，那一方面也是在人格上面的成长。
嗯哼，是，
所以这双管齐下这样。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的话也有15、16年的时间呢、哦、
小学院6年、
嗯、六年
国中高中，
嗯，
当兵2年、
哦、你还是要当兵，
还是要当兵、
嗯、是
是、
嗯、哼，2年，然后呢，然后
我记得我们以前公民道德教过、嗯，宗教不违背国策，
嗯嗯，是
呀、yeah, 所以还是国教、嗯、国家政策我们还是遵守它，
嗯哼，
所以我们还是时间到了，
嗯，
很自然就去当兵，
嗯哼、yeah、是，所以到您成为神父的这个时间里面，那我们再加2年的话就差不多17、18年了哈，
国中高中6年、
嗯、
当兵2年8年、
嗯，
大学院7年，
15年，
那么大学院毕业之后，
嗯，
需要实习，
哦，还有实习
一年，
是。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嗯，你可以再一次的去考虑确定，
嗯，
虽然学士已经没问题、
嗯，
但是最后的你要踏上这一步，成为一个神父，
嗯、
你需要考虑、
嗯。
所以那一年的时间是，主教会安排你大概是在所谓的堂区，或者安排你跟哪一个神父学习，
嗯哼，
也去更深入的去体验一个神父的生活。
是，
那么你自己也考虑要不要提出申请成为神父。
嗯哼，
当然成为神父之前还有一个所谓的执事。
嗯哼，
这就是我们所谓圣统制哈，主圣职人员分三个等级，一个是执事、神父、主教。
嗯，是
是，所以从修士到执事，所以你从神学院毕业，大学院毕业之后，大概半年的时间，你可以提出申请。那主教同意了，他们安排时间。后来执事到神父也大概半年的时间，
是
再提出申请，主教都同意就升神父。
哦，
是这样子的过程。
是，这个黄神父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年轻哦。
对。
您介不介意告诉我们大家，您现在几岁？
31岁。
31岁，真的是非常的年轻。
是。
嗯，我本来听您的电话的时候，觉得说，嗯，您应该是这个非常有资历的一位神父。结果见了面之后，又觉得你很面熟。刚访谈之后呢，又觉得你非常的年轻。
因为我想还是要保留那个年轻呢、啊。
嗯哼，是。
呀，有些人会说你不像一个神父啊，那么一个可能年轻，哇，那么活泼，常常开玩笑。我说，因为我年轻啊，是吧？30岁的人，31岁做30岁的事情、
嗯，
所以还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哼。就传统给人的观念里面，好像觉得神职人员应该就是非常的严肃，
啊、哦，
非常的这个要、绝对自我约束，可能就是说该笑的时候呢，你可能不能笑得太大声，然后该有一些情感的表达时候呢，你可能也要有所收敛。但是我发觉在时代的变迁过程当中啊，好像在不管是我们的观念上啦，或者是一些做法上，像以前天主教说不能够拿香，对于中国人来讲祭祖要拿香的这个习俗啊、但是在后来也算是入境随俗了啊、哦，因为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哦，一个地域里面，所以你一定要去融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也开放了嘛，对哈、啊，也可以拿香祭祖，所以好像就时代的变迁之后，我发觉神职人员也变得非常的活泼啊。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背景的问题。
现在还会有一些约束吗？对于整个教会来讲，对于神职人员来讲，会不会给你们在行为模式上，当然应该遵守的这种我想一般人也是要去遵守了哈，只是说就是说在以前的限制里面，给我们那种传统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也在教会整个教会来讲也会有一些修正？
修正这个可能因为时代的潮流、嗯、那么可能一些神职人员慢慢已经不愿意穿所谓的神父的服装，
嗯，
所谓的罗马领这样的一个服装、
嗯、是。
那总主教很强调鼓励啊，一个神父们，你们尽量的要把那个制服啊，
嗯，
神父的制服、
嗯、
我们说军人的制服服装、嗯、警察的服装，那么在外面人家可以轻易的认出你来，
嗯，
那么 总主教也希望我们真的把这个服装能够穿上。那当然时代的过程里面不像过去的那么样的严谨严格规定一定如何，那么现在比较是自由的方式来表达呈现，所以服装并不是一个很重要，可是是一个表达出来你的身份啊。那当然你穿的这个服装可能对你也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人家可以认出来你的身份啊。
但是在这个跟交友之间，或者是说在这个亲和力上面来讲，你们就比较能够去保有自我，就是自己本身个性是怎么样，
是
就可以充分的发挥，
是
不用受到太多的约束就对了。
这个方面当然每一个神父的情况不同啊，对吧，这个也很难去所谓的规定怎么样的，就是主要看这个神父跟教友的互动如何。那当然为我自己在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里面教会服务，那原住民我们认识他们的情况很坦诚很率真很活泼的，所以他们有所谓的舞蹈歌曲来表达他们那个，所以在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很自然你
也会被
融入的呀，
融
入那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啊，所以你很自然的所以每天
我想王师傅你本身也是蛮这种活泼型的啊，
对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您更可以这个就是说尽情的发挥啊比较不容易受到一些约束啊
对没问题。
那么在山区来讲，在原住民地区来讲，我们知道他们都会用这个拉丁罗马文哦，
罗马拼音，
罗马拼音，罗马拼音来看圣经，或者
是
来传送他们的语言呢、啊。所以，那您在那边传教的话，您是用也是当地的语言吗？
目前还是以中文为主。对，
是
因为我是8月1号才派到乌来，那么到现在距离差不多是5个月左右。所以学了一点点，不过还不是很熟练。
是那像你们这样子的这种调换工作环境，它最大的用意是什么呢？
最大用意，毕竟有些时候是为年轻的神父哈
累积经验，
对，累积经验，后来也去学习，学习不同的领域，
是
那么来充实自己。那当然，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修道院没有办法教给你的，唯有你自己去接触去面对，后来当然再把修院有一些可以套用的或者你自己进去看，那么这样的话这我想学习吧，那为年轻人本身弹性也比较大，他可以去接受可以去磨练可以去看，所以到了有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会比较稳定，
是
稳定在一个堂区可能是5年、10年的时间，
是
当然日子也不能太久，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有些时候占地为王啊
是
有时候听他们说
是
当然你的可能活力也会减少，因为久了嘛，可能你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那教友也好像也不太能够吸引你好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换一换啊，你也尝试不同的团体环境，那教友们也去经验不同的神父，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想黄神父您应该是非常有冲劲的一位神父，因为您年轻刚当上神父2年
是
那么在当修士期间也看了很多，也学习了很多，
是
所以就是说您个人如像您现在乌来山区那个堂区它本来就是一个原住民聚集的地方，那么它本身就是蛮活泼的啊、也蛮能够去参与一些活动，
是
如果你号召些什么的话，我想他们是绝对非常热情的会去参与啊、
没有问题。
可是在其他地区或者说在平地来讲，
是
有很多的教会在吸收教友方面或者跟教友的互动方面来讲，
是
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效果效益啊、所以在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 您是怎么样希望能够把你自己的这种理念可以把它完全的推出去，然后让教友们能够充分的接纳你，然后进入教堂？
是，我想这个台北乌来是台北县唯一的山地乡，
嗯，
那我比较强调是民族性的问题，
嗯，
为在山地乡山地部落里面原住民的生活形态，
嗯，
它本身也比较像乌来是泰雅族的地方，他们传统上是猎人，
嗯，
打猎的，
是，嗯，
所以他会随着那个猎区的改变，他们就迁移或者怎么样，
嗯，
所以他的生活上面步调上面不像在都市平地的这样子的一个紧张也好啦，或者比较所谓拥挤啊，
嗯嗯嗯，
那么在性格上面也不同，所以族群的不同啊，衍生他的整个生活形态，他生活模式思想行为不一样，那么我们说一个神父他到一个地方去，不是去好像要改变人家什么，而是进入他们的生活里面，那么当然有在违背信仰违背整个生活方面的话，我们想办法把他们导正。所以为我自己是常常是我们入境问俗，
嗯，
后来入境随俗，
是，
最后就入境导俗，导正了那个他们的那个，
嗯哼，
所以第一个先问问到底怎么样情况，后来就跟他们在一起随俗，
嗯哼，
那么最后想办法把他们导正，
嗯哼，是。那在您说是去年八月哦，八月上山的嘛啊。那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啊，您觉得有效益出现了吗？还是说您现在只是在做这个了解的这个阶段？
大概我的情况就是边了解，后来边推动一些事情。那么现在的教会的情况，我比较喜欢也好，或者教会整个的情况是神父跟教友需要一起的努力来为这个教会为这个乌来乡来服务，所以时代不同，不再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代神父一把抓，什么都要听神父的，
嗯，
这个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时代的背景时空转换。所以我第一个到了乌来乡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成立传协会，
嗯，
选举了我们的干部，有会长副会长，那么还有负责牧林，也有负责礼仪方面的，还有经建管钱的财务的，所以这样分，还有一个文宣组，
嗯哼，
所以大概分了四个组，
嗯哼，
那么这四个组来对会长负责，会长监督他，那么会长对神父负责，
嗯哼，
所以在这样的我们推动整个教会的事务上面，我们一起的努力，
嗯哼，
是。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思胜黄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他目前服务于台湾地区台北县新店乌来山区教会啊。年轻的神父在山区服务呢，展现出来的是他的热情跟冲劲，还有他的智慧。那么在下个礼拜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要和黄神父聊一聊他个人是如何认识天主的。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再和黄神父聊，也和听众朋友呢空中相会，下礼拜见。